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回到弟兄姐妹当中。我是两个礼拜前从国内回到这边来，回来就是生病了。我一向比较铁齿，所以我不太容易生病，可是现在好像也会生病。那这次在国内，其实在国内的服事，我们刚刚我们今天早上的，就是礼拜天早上的祷告会，我们曾经也提到过，在国内我们现在知道有很多的一些状况啊。那其实或多或少可能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各个地方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受到一些压迫，所以呢我们在那边很多的服事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比方说这次在一个地方，在那边跟大家跟国内的弟兄姐妹分享信息的时候，我只是在一个小房间里面，面对的只是少数几个小组的弟兄姐妹。那当然他们是用一些会议软件，同时能够这个传送到不同的一些小组当中去，所以他们可以看到我的脸，可以看到 PowerPoint， 那如此而已。就不能够像过去一样，像我们这样子能够在一个房间当中同时跟大家有这么互动的关系，只能够有一小少数几个人所以在那个地方确实我们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那我也跟他们谈到这一方面，就是说将来我们在中国的服事是不是会受到影响。那特别是我们这些怎么讲，就是拿外国护照的这些人，所以其实我们在这国内的服事其实将来到底怎么样不知道，完全在神的手中。但是我跟他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其实听到他们说的一件事情，我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信息也有关系。我说将来我们如果不能够公开在国内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信息的话，那好像在某种程度对于我们的服事是会打折扣的。但是他们讲说，其实你们如果能够来，尽管你们不是上台，你们只要在我们当中，其实你们都是每一个活活的见证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你们的身上看到信心，从你们身上看到从神而来的这个爱。我觉得这点我倒是以前没有特别的想到过，但是确确实实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所需要做到的事情。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就像今天的这个刚刚主席有在讲到说，我们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是要活出一个见证来。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不用说话，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见证。就好像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说，耶稣说在他升天之前，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在过去一直常常认为做见证好像是去说一篇见证，说一篇神对我如何，我如何回应，我怎么样怎么样，好像是一个见证。但是实际上这个见证其实说，他说做我的见证，我们怎么样子为耶稣做见证，是在于我们怎么活出来，怎么活出我们的生命，那才是真正的一个见证。那就好像上一个礼拜温牧师有提到，有些所谓的宣教士，他们终其一生不过就是在这个穆斯林的这种环境当中，他们也不能够传讲什么东西，但是就活在人的中间。他们可能一生他们也没有带什么人信主，但是他们的生命是展现在人的面前的。因此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好像这个不 work 又出问题可以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仆人生命的见证，用这个名词来这个都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其实这里面所要讲到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读了很多圣经，然后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一些东西，说你们当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也说了，在根据圣经的上下文来看的话，其实你们当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在前面耶稣基督神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条件，以至于让我们可以理所当然的能够活出神所要我们活出来的见证。但是毕竟来讲仿佛并不是那么容易，当你真正在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做着做着做着好像就有点力不从心，做着做着好像就失败了。但是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一生的见证，所以是一个叫做生命的见证。没有人能够真今天完完全全一次就把这个生命能够活得很好的， 一定都是在不断的软弱当中，不断的回到神的面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天一天的能够活出那美好的生命的见证。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现在回来，我们这个还是在讲到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在第二章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讲到说，他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这个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当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然后后面讲到，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这章讲到说，他讲到后面又讲到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这地方讲到说，把将你们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明光照耀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显在这个世代当中。马太福音里面也讲到说，我们就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光跟盐，光是你是没有办法隐藏的，所以我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个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其实里面的意思就是我们如何在神的面，在人的面前把生命的见证活出来，活在人的面前。不是让我努力去活出这个见证，而是你自自然然在你的生命当中有这样一个表露。那我在这里必须要承认，就是在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讲说我们要时时刻刻小心？因为我们只要一不小心，我们可能是每天每天啊，这个非常的这个读经祷告，跟神有很美好的关系，但是可能有一些事情突然发生了，这个事情突然的发生，然后就让你好像整个人就错乱了。整个人你就突然你就不知道说到底神在不在，而且你心里会有个怀疑，如果神在，为什么会让我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因此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常在我们就算你心里面一心归向神，但是很多的环境上面客观的一些事情不断的在刺激着你，不断的在让你觉得说，哎呀，这个好像走不下去了，好像我做的不够，我做的不好。其实很多很多的事情，当我现在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感触。我觉得好像很多时候真的是出自于魔鬼撒旦的。就当你觉得自己好像跟神的关系很好，哎呀，我好像已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了，要享受他的荣美了，然后突然就会有事情发生了，就会让你觉得说，怎么回事？那我如果既然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既然是享受他的荣美，怎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经常都这样。我想你们自己仔细去想一想，就当我们每天哎呀跟神有美好的亲密交通的时候，就有一些事情会发生。但是这种时候更加是让我们能够去活出那个生命的见证，让那个生命是有坚韧不拔的那个心，那个态度，紧紧地跟随在神的身边。所以这里讲，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发怨言起争论，那么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有可能是有被可以被指摘的，它有诚实无，在诚实无伪上面是有问题的，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是什么世代？其实我想今天早上也讨论过这个，在 synagogue 在会堂里面聚会都可以有人拿枪出来，对不对？所以这个世代的弯曲悖谬我想是毋庸置疑的。大家已经没有办法去说，哎呀，这个世代是多么的美好。这个世代其实来讲真的是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真的完全不知道，但是我们只能够知道说谁掌管明天，然后我们就紧紧地跟随神走后面的道路。所以他说，这里讲到说，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是我们每一个，这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使命，要我们做他的见证。但是做他的见证容不容易？我想应该不容易，对不对？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他就曾经有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希伯来书十一章是什么， 是所谓信心伟人的殿堂。我们常常在讲信心，信心到底是什么？但是当我们去读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竟然妓女喇合她也是信心的代表，参孙也是信心的代表。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信心是向着神，他们的信心不是向着人，不是对这个事情。所以呢，到了第十二章他说什么？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第十二章就讲到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云彩般的围绕着我们。所以因此之故，在圣经里面，我们当我们看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要有一些见证人，需要有一些人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讲到，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那谁是我们的榜样呢？我们今天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九节，大家可以一起起立，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今天经文比较长，但是内容也比较浅显一点哈。从十九节我们依次要读到三十节，我们大家一起来。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病症，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不要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足之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真是感谢主，你自己兴起你自己的仆人，在历史历代当中有这么多云彩般的见证人，不管在信心上，不管在他们的行事为人上，不管在他们跟随主的道路上面，都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如何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显明在这个时代成为主你自己无瑕疵的儿女。我们谢谢你，让今天的经文能够感动我们众人，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使命，能够在人间能够活出那美好的见证，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我们谢谢你，将今天的信息交托在主的手中，孩子也把自己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主你自己带领，让孩子所传出的信息尽都是主你自己漠视的。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所以刚刚我们讲到，在这个腓立比书，我们刚刚前面说到，在十四节那个地方讲，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里没有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然后在这个地方十七十八节这个地方讲，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他这里讲到说，他说我若被交奠在其上， 我若被浇奠在其上，那我们上一次大概八月份的时候，我们曾经分享过这段经文，也就是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腓立比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信心就是这个保罗的供祭，这个献祭的祭物。然后呢，他说我若被浇奠在其上，浇奠表示是说在奠祭的最后一道，他把那个酒洒在这个祭物上面，以至于他那个馨香的气氛可以到神的面前去。所以但是这里隐含的意思是说，我若被浇奠在其上，意思是说，若就算我的生命一起赔上了，然后让你们的信心能够成为送到神面前那美好的祭物，我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在这里面他所展现出来的，就是他的一切的摆上是为了能够让神，让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信心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他也为了这些事情，尽管自己的生命被摆上，他也是喜乐。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他曾经讲过说，你们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所以这个地方他就已经摆出来一个，他就是我们的一个榜样。他的榜样是他为了让神的话，让这个福音能够让所有人能够得到那个真正的那个福音，那个好消息，他宁可把自己的生命放上，也是愿意的。而且是说不只是愿意，他讲的是什么？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很多的传道人其实他们真的是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个弟兄姐妹的身上，其实真正让他们能够这样子前仆后继一直往前走的时候，其实就是看到弟兄姐妹在生命当中有长进，在生命当中能够愿意跟随主，那个喜乐是远远超过他们所花出去的时间，远远超过他们为了这样子的事工所摆上的这些心力。所以呢，我们来到今天的第十九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这里讲到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刚刚讲了前面的两节经文是保罗以他自己作为了一个榜样，他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接下来他就提到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是谁呢？是提摩太。提摩太我想大家都不陌生，毕竟来讲新约里面有两卷书信还是以他的名字为主的，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对不对？他说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那么提摩太是什么人呢？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时候是他第一次被引荐出来啊。那个时候是保罗刚开始他的第二次旅行布道，他说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表示在这里是说，在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都称赞他。然后呢，为什么会称赞他？表示说他是怎么样？他是一个门徒，然后他们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所以这是他第一次被引荐出来，他是一个有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那我们知道他的母亲叫尤尼基，他的这个祖母叫罗以，所以这个提摩太的信仰是跟着他的母亲他的祖母而来的。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这个提摩太他还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有很多书信都是跟提摩太一起提名的，表示他经常是跟保罗在一块儿。在罗马书里面他是跟保罗在同工的，他说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求耶孙索西巴德问你们安。在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腓利门书，他的第一节里面都讲到类似奉神旨意做基督徒、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和等等等等等，问你们众人安。所以在很多的书信里面，提摩太是跟保罗一起署名的。 同时我们也在使徒行传里面还有其他的书信里面也看到提摩太是经常被保罗差到这里送到那里去的，所以他是一个愿意跟随保罗的人。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时候，当这个保罗他们从庇利亚要走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庇利亚。然后等到保罗到了雅典之后呢，他又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所以表示这个提摩太他是按照这个保罗的需求，他不管到什么地方叫你去这儿你就去那儿，叫你来哪里你就来哪里。然后使徒行传那边也有讲，在以弗所的时候，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然后提摩太跟多前书呢那边也有提到说，我已经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他去了哥林多，然后他也留在了以弗所。所以基本上来讲，提摩太是一个愿意把自己的生命配合这个保罗的服事来，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要回到哪里就回到哪里的一个人。所以这里讲，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所以他说，我靠主耶稣，在主耶稣里面，在圣经里面讲到靠主耶稣，实际上他是在主耶稣里面，在耶稣里面，也就是在主的权柄之内，在主的引导当中，他说我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所以他这里呢就讲到说，他所有的保罗所有的行动都是在神的心意里面，然后心里就得到安慰。接下来怎么样呢？我看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所以他说这个同心，那我们看到在腓立比书一开始，我们刚刚已经有念过，在腓立比书一开始他说什么，他说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他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这个同心在主里面，我们的同工保罗跟提摩太他们是最好的同工。我觉得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地方，我们觉得这两个人在一起同工简直是无间，这个没有任何的间隙，对不对？所以他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这简直不会是没电了吧？哎，不动了啊，哎呦，是你弄还是我弄的 ？OK， 好，先留这里吧。他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同在主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参与某些程度的服事，所以同工之间能不能同心，跟这个事情、跟这个事工是有绝对的关系。我们如果不能够同心，可能我们在有些事情上可以同工。”啊，但是有可能是攻击的攻啊，有的时候会互相攻击，然后没有心里面没有一个同样的一个意念。所以呢他说我们没有别人，他说在主里面没有别人与我同心，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提摩太是和他同心的，然后呢实在挂念你们的事情，也就是保罗这个提摩太和保罗都和他，提摩太和保罗是一起都是挂念他们的事情。挂念是怎么意思？挂念等于是我们心心念念都在想着他们的事情。这个感受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到，就有点像好像我们现在大家很多都是在美国，那我们很多的家人可能是我们的父母亲是在美国，在国内，然后呢我们心里面那个挂念是不是真真实实的？就是我们心虽然人在这里，但是我们的心是在那里，那种挂念就是在这里所说的那种挂念。他说没有别人和我同心，那个同心是同心在挂念那个腓立比那个地方的人的事情，包括什么？包括他们里面后面有讲到说他们有两个姐妹彼此不同心啊，各种东西，就是这些东西都是让他们能够会去挂念的事情。 所以提摩太是和保罗一起同心的。那这个就表示说什么，提摩太他有一个特殊特质，就是他可以跟保罗一起同心。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这个求其实是一个挂念的关系。这个求呢，就是像他在腓立比在前面第一章第十五节的地方有讲到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所以这个地方有讲到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所以表示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有些他们为了自己的理由，然后呢去传基督，所以他们并不是真正是在一个基督的理由当中去做传福音的事情。所以然后提摩太后书那边当保罗在他的生命的终结他写的最后一卷书的时候，他说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他也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所以保罗他其实在他的整个的服侍过程当中，我相信他是经历了无数次的别人的离弃，然后有人背离他，或者别人跟他不同心，然后呢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在服侍某个教会，或者在服侍某些弟兄姐妹的时候能够跟他同心一起挂念。这个其实就是保罗在这个时候他特别能够这个怎么讲看到提摩太的一个特质。提摩太生命的一个特质，他所展现的一个见证是，我想到中国人有一句话，就是他不是一个为自己争取利益的人，当保罗要我做什么事情我就做什么。那这个里面，这里是不是很能够符合前面一开始讲的我们第二章第四节那句话，他说这个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提摩太他是一个不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的人，他不单单是看到他自己的需要，他也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他也看到保罗在事工上面的推展需要他的地方。所以这地方接下来他说，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这个名正是意思说这个名正表示是一个已经经过事实验证的，经过多次三番的，然后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经过试炼的，经过试验的一个明证，表示说他活出来的就是一个证明。然后呢他说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哎呦哎，好有点不想好，好，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刚讲这个名证表示说提摩太他所展现出的这种生命的见证，他所愿意摆上的这种事实是持续的，是不断的，不是说今天他跟保罗同心，跟保罗一起挂念别人的事情，挂念腓立比教会的事情是一次的两次的，而是无数次的，是几次都能够经历证实的一个明证。他兴旺福音，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他兴旺福音这个地方他所隐含的意思，当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在招这个提摩太出来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他那时候很年轻，那我们不知道他那个时候有没有对自己有没有什么人生的规划，他只是说今天保罗招了他，然后呢要他一起出去兴旺福音，他就出去了。这个是一个能够摆下自己的一个想法的一个人。那他的终其一生，我们也看到他一直都跟保罗在一起，因此他可能他不曾有过自己的家，他没有妻子，没有儿女，然后呢甚至于我相信他也没有真正自己的居所，他就是跟着保罗出去。所以这么一个人，他兴旺福音，他为了福音的缘故，把自己的所需要，把自己要求的东西放到一边去，然后呢与我同劳，是跟保罗一起同劳。这个同劳有一点怎么样，是在主里面做奴仆的。当然在这里保罗说他跟提摩太与主与他一起同劳，有点说保罗自己也有一点点非常谦卑的意思，是 提摩太跟我是在主的面前一起做仆人的，我们一起在当在一个仆人的立场，然后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他对我是那么的好。那这里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提摩太他这里他兴旺福音，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讲到说刚刚已经讲了，他不是单顾自己的事，他也顾别人的事。所以这个地方保提摩太他活出来了一个生命的见证，就是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不是那么顾及到他自己的需要，与保罗同劳，跟保罗一起在做那个奴仆的事情，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然后接下来，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如何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这是第二，接下来哈，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那这地方讲到打发，那又讲到另外一个，他这个保这个提摩太，他有他的生命的见证是什么？这一点我相信对很多人不是那么容易。然后呢，你想想看，当他说今天他把他们几个人留在特庇，然后呢，等到保罗到了这个雅典，又叫他们速速的过来，然后他又在哥林多的时候又把他派到哥林多去，我想这里面有还隐含了一层意义哈。我不知道我对我而言，我是一个生活当中比较有规律哈，比较喜欢有规划的人，但是你们想到当这个提摩太跟保罗的同工的时候，保罗是按照福音的需要说你来这里你去那里，所以提摩太他有没有办法真正有他自己的生活规划？他其实没有他自己的生活规划，他是随时随地准备着要按照福音的需要去到这里去到那里，所以他的一生可能经常是在跟人道别跟人认识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在过日子。同时你要想放掉自己对于自己的生命生活规划，像这件事情对我相信对很多人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你今天突然说哎，你要去到哪个地方去，有需要你就去那边，有需要你就去，然后或怎么样，那你表示说你要从这边跟人家道别，然后呢把这边还没有做完的事情去说，哎呀，我就这个我现在到别的地方去了啊，我们暂时道别。我想这个是我们现在其实将来很多在福音上面的需要的时候，我们需要面对的事情。当我们面对一群人在带着他们做门徒的时候，然后我们肯定有很一些我们的需要，肯定有我们的一些想法。但是如果今天的福音需要，我们那天在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还在讲，在当保罗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们本来要在美西亚，本来要到这个什么哪个地方去，然后呢圣灵不准，到最后有了个马其顿的意向，以至于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们就到了这个马其顿，把福音推展到了欧洲。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要规划做什么事情，而是神他自己开的路，神他让这个福音到哪里，我们的人我们的服事就得要到哪里。所以这个地方是提摩太他另外一个生命的见证，是他说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他就立刻把他打发过去。也就是他也知道提摩太在这个时候只要他打发他去他就会去。那这个我相信这个榜样我自己本身要非常好好的去学习这个榜样啊，因为毕竟来讲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在自己生活当中有自己的规划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在福音的需要的大前提之下，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生活上的需要其实并不重要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这是提摩太给我们的榜样，他本身是跟保罗同心的，然后他会记挂，他是真正从心里面挂念他们所服侍的这群人，在腓立比也好，在后来他在以弗所也好，在什么地方也好，他是从心里面来记挂这些人，然后他跟保罗一起兴旺福音，在兴旺福音的过程当中，他本身来讲，他没有他自己的自己的需要是完全不在考虑范围当中。他说不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甚至于我相信到某个程度来讲，他是把别人的事放在了自己的需要的前面。然后呢他还讲到说在这里他们跟保罗一起同工的，一起在做奴仆的事情。 然后在最后就讲到他保罗，当他一看到自己的事情要怎么样了结的时候，他就要立刻差派提摩太过去。所以这个在随时随地呢，能够因应这个福音的需要来去往前走，这个我相信是一个完全无我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也符合了第二章一开始所说的这种，我们要怎么样子，怎么样才能够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在我们福音、在我们的彼此同工当中，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常常都是把自己的需要、我自己的想法摆在了别人的想法之上，甚至于摆在了神的想法之上，然后呢，还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必须这件事情必须要这样做，然后没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上次就提到那个谦卑的心，其实就是不要把自己认为我永远是对的，我有可能是错的，愿意把别人的意见能够纳入采纳或者纳入一个考虑的范畴当中。那么接下来到24章的24节的时候，他说，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他23节说，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在前面第一章的时候，他曾经讲到说，在他那时候他说他在两难之间，对不对？但是到25节，第一章25节的时候，他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讲到说，他其实在这个时候，他这个时候我们上次有提到，他是在罗马，刚刚到罗马以后，他被监禁了2年的时间。那《使徒行传》最后面28章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过，《使徒行传》第28章的时候，他曾经讲到说，在最后的，我们应该最近才刚刚完成我们的复习哈。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所以他在这个罗马先被监禁了2年，在这2年的时间里面，他其实是被软禁，所以在某种程度他并不是被关在监狱里，他在自己所租的寓所当中来放胆传讲神的道。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是在这个大概公元大概62年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他是等于是在罗马的前面的2年的监禁时间里面。所以他说，然而我想必须打发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意思是说，他的事情要怎样了结，他应该会被无罪开释，至少短暂的无罪开释出去。然后呢，在这段时间当中，他说第24节，他说，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表示他自己被开释之后他也会去。那在后来的历史的证明来讲，有一些查考，虽然没有在圣经上有很明确的这个说法，但是他后来也确实去了腓立比，他也去了马其顿，他也去了一些地方。然后接着是尼罗王，他那时候在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们才开始，他有第二次被监禁。第二次被监禁之后，他就没有再出来，那个就直接到65年，他被为主殉道，到那个为止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就是他在这个时候，他讲说，我怎么讲？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所以对他而言，他对腓立比教会的人那种殷殷迫切的那种心哈，就是他巴不得马上就去，然后呢，他也看到他目前的状况是会被开释出来的，他就急迫的想要去。然后呢，到了25节，他说什么？25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所需用的。所以这个地方25节，他说，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那以巴弗提是谁呢？其实以巴弗提是在圣经里面没有特别的讲到他， 唯一的两次出现以巴弗提这个名字，就都是在腓立比书，一次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就在这个地方，一次呢出现在腓立比书第4章4章18节，正好在上面，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也就是说，当保罗他在被监禁的时候，腓立比教会的人非常的想念他，非常的也关切他，因此呢他们就有一些捐项给保罗。我们刚刚讲了，保罗他在罗马的前面的2年的时间，他是在他自己所租的寓所当中传福音的。那他保罗是一个，他没有钱啊，他本身是一个支帐篷的，所以他的钱哪里来，也都是各个地方的这个给他的捐献。所以这地方讲到说，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表示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人就派了以巴弗提来探视他，把他的给他的贡献把他送过去，同时叫他留在那个地方来照顾保罗的一切的所需，让保罗能够那个。那根据这样来看的话，这个以巴弗提，我们他既然是被这个腓立比教会所差派的，那我们可以想象到，首先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今天要派一个人去服侍一个我们心中所敬仰的一个人，我们一定不会派一个随随便便派一个人。所以相信以巴弗提在腓立比教会当中应该是一个很服众望的人，他是一个服侍人的人，他是一个愿意把自己摆上的人，他们才会选择他去做这个送这个捐项的这个人，同时他们叫他留在那个地方伺候保罗。所以一个不会服侍人的人可能也不会做这个事情。还有呢，还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还有一点，此时此刻的保罗虽然他不在罗马的监狱当中，但是他是被软禁的，他是被等候被起诉的一个人。因为他要等，如果说告他的人从这个耶路撒冷来到罗马，那他就要正式要再一次去面对这个诉讼的这个事情。所以他其实在那个环境当中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安然的一个环境。所以以巴弗提他要承担这样一个责任，他必须要有一些勇气的。如果说今天我们要到监狱当中去服侍什么人，或者我们今天去服侍某个人，他是一个怎么讲，很有争议性的一个人，那他可能随时会被这个政府单位被怎么样。那你要去服侍这么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自己本身是要有相当程度的勇气跟信心的。所以以巴弗提虽然没有讲太多他是什么样的人，但是根据这样子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在那个地方他是一个愿意服侍人的人，而且呢他是一个让人家对他产生信心的人，所以他才能够把捐项带去，同时让他留在那里服侍保罗，同时他本身也是一个愿意把自己摆上的人。至少不说别的，他要离开他的家，离开他的妻子，虽然圣经上没有说他有没有，但是毕竟他是离开腓立比这个地方去到罗马，这个将中间相距的距离有1200公里，中间距离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啊。这个那他去到那个地方去来服侍保罗，所以他本身要有相当程度的这个在主里面的忠心。所以这里讲到说，他说他是我的兄弟，兄弟什么是在主里面，属跟主里面我们是同工的，我们是主里面，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同有一个生命。兄弟表示我们都在主里面，是都是新造的人，主耶稣活在他的心中，也活在保罗的心中。与我一起做工表示他们在主里面同工的，他们在主里面是同工的人。然后一同当兵，当兵表示这里面有隐含的意思是说这里面是有征战的，他们做工是来做一些事情，做福音的事工，做任何事情。但是一同当兵表示这里面他们是有一些征战在里面的，面对属灵的征战，面对在从罗马这边来的那些压力的征战。那同时这里当兵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说这个当兵表示说这个是他的一个同志，一同当兵他说这是我的一个同志，我们一块儿在主里面来摆上的人，表示他们是同心的一个人。所以前面三个是他对这个以巴弗提的认识，是他是我的弟兄，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的。 同时他又具有另外一个身份，是腓立比教会赋予他的责任的身份，是你们所差遣的，是你们众教会当中这个所一致的派遣这个人来服侍我的，来与我一起同工的，也是供给我所需用的。那刚刚提到供给我所需用的，表示说他是从以巴弗提那边带来了他的一些捐献。所以以巴弗提虽然说在圣经里面没有特别的介绍，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简单的一些这个，就表示说他是一个怎么样？他是一个愿意服侍人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愿意把自己生命摆上的人。我们待会儿到最后会看到，他其实是一个会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在一边来去服侍神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地方讲到，那这里有一个重点说，他说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这个地方讲到一个必须，什么是必须？他既然讲说这个人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表示这个人在保罗的生活，至少在他此时此刻在软禁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是他说我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为什么呢？那我们就要看到后面他讲到说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哦，难道他是想到是有点这个思乡了吗？然后呢，并且极其难过，所以他思乡到一个程度，他非常的难过，以至于他不能运作了吗？但是你后面有讲一个，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在这样在讲什么？这句话其实在说，他说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因此他很想念你们众人。表示这个的主动性是什么？是他不希望他听见腓立比教会的人听说他病了，因此他很想念他们众人。他觉得他好像担负了这么样的一个这种关爱啊，然后他说极其难过。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的是什么？是说他不希望，或者说他听见腓立比教会的人听说他病了，因此他觉得心里面有一种负担，他这个负担造成他怎么样？造成他极其难过，也就是他几乎没有办法去运作他要运作的事。那我们看后面讲什么？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而且神怜悯，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二十七节说他实在是病了，然后呢，不，但是呢，然而病到什么程度？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表示什么？表示说他这个神怜恤了他，让他没有那个，他说几乎要死，但是因为连续他，所以他没有面临死的这个危险。所以呢，他说这个不但是连续了他，同时也是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如果今天以巴弗提为了服侍保罗，然后在那边出现什么状况，然后不是几乎要死，而是他直接丧失性命，那就表示保罗他会忧上加忧。所以这个免得的意思是说，他今天得了连续，所以他不会不至于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所以在这里讲到说，他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回去。他这里面讲到，就是因为以巴弗提他自己，他是因为他的病造成腓立比教会的人对他的思念，而他产生的相对应的一个好像这种负担，一种压力，因此他在这样一个压力当中他极其难过。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保罗说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看到目前为止好像感觉起来，这个以巴弗提是不是他不堪一击啊？是不是他刚刚前面讲了这么多好话，他是保罗的兄弟，他是一同做工的，一同当兵的，然后是这个腓立比教会来差遣来服侍保罗的，然后呢供给他所需要的，哎，结果来了这边生病了，不能动了，哦，好像是有点这个味道，然后保罗还不得不把他送回去。但实际上我们要看到最后面，他说故此 这个故此表示是说前面的这些东西是保是以巴弗提目前的状态，在这些状态之下，他说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所以他讲到接待跟尊重，因为他在这里面等于是说告诉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人说，以巴弗提是一个把自己生命摆上的一个人，所以呢我今天把他送回去，你们要接待他，不要因为他好像事情没做完就回来了，你们就不接待他，或者甚至于不尊重他。为什么呢？他后面讲说，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他为了做基督的功夫，为了要做耶稣基督的事，为了要服侍神，他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所以第三十节其实是一个很大很重点，就是他前面所说的这些，讲到以巴弗提他的难过，他的几乎致死，种种种种。所以这里面解释到了他的病，他前面讲他确实是病了，几乎要死，但这里面三十节才真正解释了他这个病是怎么来的。他说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是他身体孱弱，说他一去了就这个旅途劳顿啊，1200公里的这个路程他就病了，不是，他是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他是为了要完成服侍耶稣、服侍神的这样一个方向，他不顾性命，然后呢，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补足是说，他们腓立比教会对这个保罗，他们是金钱的奉献，他们可能有祷告的奉献，就祷告上的支持，但是真正每天的这种帮助、每天的同在，其实是以巴弗提在做的事情。所以他说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讲说他到底做了什么，但是表这句话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实，是说他说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他是为了完成神的心意的人，他可以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足之处。所以今天讲到这里，所以提摩太，我们现在回顾一下提摩太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存心谦卑，然后个人看别人的事情比自己强的人。他是会愿意即为了神福音的缘故，今天保罗说这里有需要你就去这里，那里有需要你就来那里。而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他没有他把自己的需要完全摆在一边，而且在圣经当中他也没有任何一次好像跟保罗有争辩，说哎呀我这边事儿还没做完，我这个做完两天后我再去。他没有，他几乎都是立即的反应。所以提摩太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就是我们有没有为了神国的需要，为了福音的缘故，不顾自己的事情。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这里讲到的别人的事是福音的需要，那这个对我自己而言，我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我常常有的时候是一个，我刚刚讲了，我是有一个把在生活当中有一些规划的人。我很多时候可能我因为今天预计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当有临时的需要来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嗯，不行，我这个如果去了以后呢，我可能今天这个事儿做不完了。我不知道大家以后有没有这种经历，我本身有。但是这个也是在我自己不断在跟神这个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操练自己的。当福音有需要，当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这种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放下我自己的需要，把我自己的需要放在一边。因为我们相信一切都是出于神，对不对？我们在讲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一直一个前提是一切都是出于神。因此今天任何的突发事件，任何事情其实可能都是给我们的一个功课。所以提摩太给我最大的一个榜样，就是他是一个不是单顾自己的事的人，他是一个把别人的需要摆在前面的人。然后以巴弗提呢，以巴弗提是一个，这里讲的还在这里，他说他为做耶稣的功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所以把这个以巴弗提他所展现出来的是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上的人，他是愿意把自己的性命甚至于不顾自己的性命的人。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他之所以他从腓立比被拆遣出来， 其实它本身也已经展现了跟这个提摩太类似的一种特质，就是他没有把他自己的事情放得那么重。因为当腓立比教会把他派遣出去的时候，其实不单单是把那个捐项交给保罗，同时是让他们留在，让他留在罗马照顾保罗的需要，做他的老佣人，做他的看护。那当然他后来因为事情没有办法完成，但他去的时候他所抱持的态度是，我今天去不论保罗怎么样，他在我在，他不在我也就不在，有点那个味道。当然到最后他是出来回来了，但是我想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所以因此我们在看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可以，我可以再跟大家念一遍哈。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在这里面讲到是说，讲到怎么样，那当然后面我们讲到说，好，我们可以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基督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保罗说你们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同时他又带出的门徒以巴弗提还有这个提摩太，那提摩太跟以巴弗提也给我们做了那么美好的见证在我们面前。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也彼此可以做互相的，在耶稣面前做耶稣美好的见证，来彼此的鼓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真是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我们所可以看到的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的人，真是愿意为主你自己摆上的人，是一群愿意把这个不单单顾自己的事，也愿意顾别人事的人。所以谢谢你，让我们真的学习这样一些榜样，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活出来的见证，就能够活出那个基督里面的见证，让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因为我们今天无论我们或吃或喝，都是为荣耀主而行。求主你加添我们力量，我们有的时候力量不足，有的时候我们有软弱，主你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